所以呢，这里总的来说，你看这些人从原北来，从苏联回来，还有呢，这些人从远西来，远西来就是指的从欧洲也好，从美国那边回来，从犹太那边回来，然后下面说这些人从秦国来，这个秦国呢，那是指的中国来说的。那当然，也许有的人去看你们的参考书或者看你们的参考词典，会告诉你说，这个可能这里秦国很可能指着埃及南边靠近这个埃及的上游，那一带可能也是西宁。但是不大可能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如果你仔细读这个上下文的话，那么很明显的，你知道前面是讲的远方，所以这里的西宁不可能是近处的西宁，一定是远处的西宁，这当然指着中国来说的。那么何况不要忘记了，很明显的，这里我们的主是外邦人的光。所以要记得，如果是真的是有人说很可能就是埃及的南边的殖民地的话，那根本是埃及的殖民地，根本不算是外邦。但是呢，你看我们的主是做了外邦人的光，所以你把这些圣经都放在一起，很清楚的。1948年的时候，的确有人是从中国来的，那一点没有错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1948年以色列一独立以后，他们就派人到上海，就最少发了5000张的签证，所以大概有最少有五千个人那个时候流落在在中国，那么终于回去的。那么到了周恩来的时候，当然整个大陆的颜色改变了。那么还有500个犹太人是被困在哪里？困在上海，不能够出来。还有很稀奇一件事，那时候刚好新加坡的总理呢，刚好下台，他是个典型的犹太人，所以然后他就到了这个什么，就到了上海去，然后就和周恩来有接触。那么然后呢，周恩来就跟他提起一件事，他说：“能不能新加坡政府，你们要网开一面，如果我们有中国人愿意落叶归根的话，你可以让他们回到中国。”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那个总理很有智慧，他说：“你们讲落叶归根，我们犹太人也讲落叶归根。”他说：“如果我没有错的话，今天在中国，整个的中国还有500多个犹太人还不能出去，还不能离开的，能不能请你帮一个忙，让他们回去？”所以果然没有错啊，那个这件事一完了以后，一个命令下来，所以后来在中国的最后的500个犹太人也离开了，也回到了以色列。所以从这些地方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的确在1948年左右，你看见的的确确他们是从原北来，从远东来，还有从远西来。那如果这样，如果他们从远北来，从远西来，从远东来的话，那莫非不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人曾经流浪到远北，到远东，到远西，然后到远东吗？所以如果根据这个次序的话，很明显最早犹太人先流落到远北，到北方的基督托加马这个地方，那大概是795年到860年所发生的事。但是最后你看见以色列人漂流到了哪里，到了西班牙，那就是1493年的时候。所以第二个，他们从哪里来的？他们从远西回来的，然后最后他们从远东回来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可以看得有三坡，很清楚的。这个795年到860年那三次和以色列人漂流到原本有关系，然后1492年、93年那一波，很明显是他们漂流到远西，然后等到我们真的看第二个循环，三个集在一起的时候，那是1949年的事了。大家都知道，新中国的成立是1949年的事，那是1949年的事。那么现在呢，到了今天，可以说是大陆壮大的时候。所以我们会看在这65年，很明显整个世界的这个焦点集中在哪里呢？集中在东方。 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看见这八次的循环，再看见这个八次，你看这么有规则，而且刚好是挤在一堆挤在一堆的，所以你大概就很清楚。那么到了79年 75到860的时候，你看以色列人怎么样漂流到北方的几处，到1492年最后到了西方的几处，但是他们还要继续漂流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以色列人还漂流到东方的几处，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这些人从中国来。那么一点也没有错啊，犹太人在宋朝的时候皇帝姓赵，所以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在开封也叫着姓赵，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开封，百万大城市开封，很稀奇，这个所有世界的百万大城都跟犹太人有关系，稀奇的很。比方说最早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，全世界最大的是加勒底的乌尔，那么后来呢也是波斯帝国也是一样。那么后来我们知道说犹太人呢不是这个到了这个佛罗伦斯嘛，也是一样，那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城，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城是纽约，所以一样的。所以在宋朝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宋朝的那 GDP 呢是全世界 80%，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个犹太人呢他一定闻到钱的味道，哪里有钱他一定去哪里的，所以他很自然的就到了哪里，就到了中国。那没有想到呢，在那个时候，在西方的世界逼迫犹太人的时候，你看中国人对待犹太人是很好。如果大家仔细去看那个地图啊，尤其是开封那个时候，犹太人他们寄居的地方，因为到现在开封礼拜堂、开封会堂还在啊，开封会堂还在啊，而且就在所谓第四人民医院那个旧址，在那个地方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代如果是他们所皇帝肯让他们这个做什么，做这个会堂的话，那不要忘记，那只有皇帝的亲戚很靠近的人，一定是优待皇家优待的人才能够住在那一带啊。所以稀奇的很，非常的稀奇。你看见说一点都没有错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都知道有一批犹太人叫做开封的犹太人。开封的犹太人，那么到了萨斯的时候，这大家知道萨斯吗？萨斯不是传染病吗？所以那个时候中国大陆他有一次这个有一次做 DNA 的这个样本的做 DNA 的检查，然后才发现说这个所谓开封的犹太人，你看他们的照片其实就不是中国人嘛，鼻子高高大大的，所以而且那个女的又高又大，这个不大像中国人。但是现在呢已经证明了，根据萨斯的那一次 DNA 证明说，这些人应该从哪里来的，应该是从这个从中东过来，尤其是从波斯那边过来的。所以现在才晓得说，如果你真的去看那个开封犹太人的文献的话，你才知道说他们所用的希伯来的字母和这个和什么呢，不是一般人用的，一定是这一般人一定从哪里过来的，一定是从这个伊朗那边过来的。而且很稀奇啊，你如果去开封犹太人，他们没有犹太这个字，他们就 Israel 伊斯勒，其实他们翻作伊斯勒耶，所以实在说来他们不大记得这个犹太的故事，他们倒反而记得所罗门那个时候的故事。所以仔细的来说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仔细来看很清楚的，那么的确这一帮人到了开封，那么最近你知道最近的的确有开封的犹太人回到以色列，不过是先到芬兰，然后转了一个大弯才去那里的，因为这是非常非常敏感的问题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根据神的话很清楚的，以色列人是怎么漂流到全世界呢？先是到北方，然后到西方的几处，最后呢到东方。所以你看到的历史刚刚好是和圣经中的预言是完全相符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在我们仔细来看这四次的满月变红献血以前，我想我们先看一段的这个地图，然后呢给大家一些的帮助。 好，我们好不好算稍微再爱一点，可能给大家。好，这个还是复习啊，就是大家知道说刚好是是你看见分了两个循环，然后是一个三个一个三个都挤在一起，刚好是65年65年，那大家有印象啊。那么第二，那在下面一个，那么这个呢就特别告诉我们，如果把65年全部抽出来的话，那就是795年到860年是挤在一堆的。那么还有呢1949到2014也是挤在一堆的。后来我们才明白说这一段和他们漂流到北方的极处有关系，或者苏联这一代有关系。这一代呢表示到了东方，到了中国这一代有关系。那刚好你看见是65 65，这是47 47 18 18，所以这个中间呢应该有一个像镜子对称一样。所以从这些规则我们要很小心，这个不会是偶然的一件事情，不会是碰巧一件事情，这个背后呢一定有一些很重要的讯息。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一个。好，那么这个就给大家一个观念，到底这个帕提亚在哪里啊？那么我们如果没有看地图呢可能完全不清楚。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看安提阿，这是安提阿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就很多的故事从安提阿开始。那么这个是这个什么，这个我看啊，这里有啊，这里有啊，这个是尤弗拉底河，这个呢是底格里斯河啊，所以这个大家有概念了。那这个整个应该就是伊拉克了。那么非常有意思啊，现在巴旦亚兰呢是尤弗拉底河这一边，伊朗这部分现在完全是 ISIS 的手里面，都在 ISIS 就带恐怖分子的手里。所以现在如果大家看整个世界大局的话，实在说来等于对圣经地理是一个很重要的复习。好，要紧的是尤弗拉底河，尤弗拉底河的西边叫做罗马帝国，那是很清楚的。大概啊，我想我们不要太细，因为有一段的确罗马帝国也到了这边，但是多半来说我们普通是拿尤弗拉底河做罗马帝国的东界。好，那么在东边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安息帝国，就是帕提亚。那么安息帝国所在的范围是什么呢？是包括今天的伊朗，北边的马代，南边苏珊，就是我们说过就是波斯嘛，北边马代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圣经讲马代波斯，马代波斯你记得，一个是北部一个是南部。那北部呢就是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，那现在呢伊朗的首都在马代，那么过去这个波斯的首都在苏珊，那么这个你若读波斯读这个以斯帖记的话，那么在苏珊。那么整个的安息王国呢不只是伊朗，那简单的来说安息帝国呢主要是波斯人，很清楚的。不过呢现在等于是过去的波斯帝国不是走入历史了吗？现在又抬头了。那么这个抬头呢是以安息帝国的姿势来抬头的。那他所有的版图呢大概可以说是尤弗拉底河以东的地方。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他的首都在哪里呢？在特西峰，在这个地方。那特西峰其实就是今天的巴格达，巴格达稍微南边走一点点，那是那个时候的那个时候的首都。那么当然就涵盖什么，涵盖整个的什么，整个的伊拉克，包括今天整个的这个什么，还有包括今天的叙利亚啊，还有一部分的叫什么，一部分的这个土耳其。所以这个整个的帝国呢叫做安息帝国。那么圣经里面称作帕提亚，那有帕提亚人，那有马代人、以兰人，所以大家就记得了。我们讲到帕提亚王国，讲到安息王国的时候，是唯一的一个在约旦、在河东的，能够跟罗马帝国抗衡的一个帝国。那么这个呢，我想我们需要有这个概念就好。然后再下来一个，那这个又把整个的帝国，整个的稍微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啊。那这个当然，这个是巴比伦在这里。你看，这个整个这个范围呢，可以说就是帕提亚帝国的范围。你看，这是尤弗拉底河嘛，啊，所以这边大家都知道说是
巴比伦帝国，那么这个是底格利斯河，这个是幼发拉底河。然后呢，你看除了这个这个波斯波利斯，波利斯波利斯就是波斯嘛，那个时候曾经有一度是全世界也是百万大城，